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西番雅书》一章四到八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继续查考研读这卷书的一章九至十五节的内容。读完了《西番雅书》一章四到八节，或者有人会发出疑问，不执行神的命令是会有什么后果呢？我是不是都要这样经常提醒自己？根据圣经记载，以色列人到达应许之地的时候，神曾经命令他们要彻底消灭拜偶像的异族，但是他们没有真正去执行，反而还开始去拜迦南的神。迦南人信奉众多的神明，而巴力就是众神之首，象征力量和生育。百姓离弃神而去拜巴力，是令神极度气愤。或者有人不禁会感慨说，拜偶像真是屡禁不绝，偶像的魔力也真是很大，信徒真是要小心。其实呢，历史上是有很多崇拜偶像的事。偶像不单止讲一座一座的木像、神像、石像，其实任何被视为比神更加尊贵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偶像。人信靠自己，信靠金钱和权力，而不信靠神。所以时至今日，崇拜偶像其实依然十分之流行。不过最终，人是会知道所有的偶像其实都是虚无的，只有真神必然得胜。所以我们凡事要先求神，除了祂以外，不要去敬拜其他的神明。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记载，主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出埃及记二十章三节记载，耶和华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或者还有人心中会有疑惑，犹大人有这么多个崇拜的对象，那今日的信徒会不会都是这样的呢？根据圣经记载，犹大人渐渐成为多神的民族，他们既敬拜耶和华，亦都敬拜当地的诸神，还将异教崇拜的仪式引进到对真神的敬拜当中。但是神吩咐过他们，不可以敬拜别神的，拜假神就是犯上弥天大罪。他们去拜亚扪人的神摩洛，甚至跟随恶习献儿童为祭，这些实在是可憎的罪。神早就已经藉摩西警告以色列人不要拜假神，不过他们充耳不闻，现在神就要按照他的警告来到毁灭他们。西番雅书一章七节提到耶和华的日子，有人或者会问， 这个日子是不是指末日呢？审判之日和大屠杀将会在巴比伦攻占犹大的时候来临，而先知就看到这些预言是终会发生的，不过他是不知道几时会发生，亦不知道发生的次序到底是怎样。很多人认为这些预言是有双重的应验的，就是说第一次在预言发出之后没多久它会应验，至于另一次呢，就是在末日时候的应验。有些学者亦都相信这些关于审判的预言是要去到末日才得到完全的应验的。读完西班牙书一章八节，或者还有人会问，穿着外邦衣服都是有罪的吗？其实穿着外邦人的衣服就显示出这些人渴求外邦的神和外邦的生活方式。领袖是应该为百姓作出良好的榜样的，不过他们竟然随从外邦的习俗，就显示出他们根本无视神的命令，侮辱上主的名字。先知预言说耶和华的日子要来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去看，一个就是巴比伦掳掠犹大的阶段，另一个就是末世大灾难的阶段。由这卷书作为例子，这样就好比将一些不同远近的事物放在同一个视线范围来看，你一眼望出去，你会见到山脉连绵，可以清晰地看到的是什么呢？主要是近处的山丘，还有远处一两座的山峰。至于在近处山丘、远处高峰之间那些起起伏伏的山岭，因为是被近景所遮挡，你是没办法看得到、看得清。西班牙写低了他所见到的最近期的耶和华的日子，就是迫在眉睫的耶路撒冷和犹大的毁灭。这个就是第一章第七节快到和第十四节临近而且甚快的这些事情。至于耶和华日子的最后阶段，现在看起来还是遥远处的一座最高峰，是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日子才会来到地上的。穿外邦衣服的，就是指追随外邦邪神的人，国中首领和百姓沾染了外邦习俗，他们穿着外邦人衣服就是最明显的表现之一了。穿外邦衣服的是讲的犹大人，他们放弃作为分别为圣的民族的自豪，他们模仿外邦的邪恶风俗和习惯。这节经文指出，外邦神的偶像崇拜不是局限在宗教领域，这种偶像崇拜亦导致政治和文化领域的混合。西班牙书一章九节，神话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跳过门槛是异族的习惯。撒母耳记上五章五节说，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亚实特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这里是指随从大衮祭司的习俗的那些人。为了崇拜大衮，非利士人之间盛行一种不踩神庙门槛的习俗。非利士人曾经战胜以色列人，抢走神的约柜放入去大衮神的庙那里。不过第二日，当他们准备走入神庙的时候，发现大衮的头和双手都在门槛上面折断了，因此他们都不敢踏门槛。而这个习俗就是源于这个事件。有一位学者写了一本书，叫做《哈巴谷书、西班牙书、哈该书、马拉基书注释》。他在书里面说，这里是指有钱人的仆人充分了头脑，急忙走出来掠夺别人的财产，去增加主人的财富。 有些人是会占据穷人的土地和房屋，那时候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其实是消失了，只剩下极其富有和最为贫穷的人。西班牙书一章十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异城发出哀号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声音。耶路撒冷有很多的城门可供各区的居民来到去进出的，鱼门就是北面城墙的出口，就在哈南叶楼以西。尼希米记十二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那里记载，第二队清谢的人要与那一队相迎而行，我和民的一半跟随他们，在城墙上过了炉楼，直到宽墙，又过了以法莲门、古门、鱼门、哈南叶楼、哈米亚楼，直到阳门，就在护卫门站住。考古学证实鱼门是建造在由圣殿去到便雅悯山丘的地脊之上。至于它的名字，可能是源自推罗商人在那里所建立的鱼市场。尼希米记三章三节记载，哈西拿的子孙建立鱼门、架横梁、安门扇和山锁。义城亦都可以翻译为新区，是指以耶路撒冷圣殿的西墙和北墙交接那里的拐角作为中心向内的那些地区。耶路撒冷的这一区是希西家修建城西山区的防御城墙的时候所建的。历代志下三十二章五节记载，希西家力图自强，就修筑所有拆毁的城墙，高与城楼相齐，在城外又筑一城，坚固大卫城的米罗，制造了许多军器盾牌。在马拿西在位的时候，似乎亦都修补过这些墙的。历代志下三十三章二节五节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那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希西家所拆毁的丘坛，又为巴力筑坛作木偶，且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的殿宇中筑坛。耶和华曾指着这殿说，我的名必永远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为天上的万象筑坛。一位考古学家在那个地方发现了一道225尺长、24尺厚的主前七世纪的城墙，当时很可能是环绕着整个西部山丘地带作为城北额外的保护的。耶和华说，当那日，这个日子当然就是指耶和华的日子，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这句当中的鱼门就是大马士革门，他们将由加利利海和约旦河捕获的鱼呢，会运送到这个目的地的时候，是必须经过这一道门的。那个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的，从异城发出哀号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意思就是说，今日大马士革门已经没落，地位大不如前的了。你知道耶路撒冷四面环山的，西班牙的意思就是，无论你去哪一度，你都会听得到百姓哀号的声音，因为审判已经临到。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西番雅书一章十一节说，马甲提斯的居民啊，你们要哀号，因为迦南的商民都灭亡了，凡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马甲提斯是一个地方名， 是一个凹咗入去的山谷，亦是一个市场。这个山谷就在圣殿旁边，是现今哭墙的所在地。西番雅书一章十二节说，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这句所描述的就好像带着电筒在夜晚那里去找那些躲藏起来的人。神说我要巡查耶路撒冷，好让邪恶和罪孽显露在光之下。我必惩罚那些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这句说话用今日的表达呢，意思就是轻松一点，百姓轻松地生活在富裕的社会当中，他们不相信自己会被神所审判，就好像今日一样，我们都不相信会被神所审判。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意思是说，哎，没事的，神不会采取行动的。哈巴谷就曾经质问过神，为什么你见到邪恶的事竟然不理？神就回答说，我当然会理，但是当神让哈巴谷从异象当中见到神真正去理的时候，哈巴谷就求神要怜悯百姓。今日有很多人说，哎，我不怕的，神不会降福亦不会降祸。他们对神的态度呢，是会导致令人厌恶的一种神学，因为他们其实是说神已经死了。只有生活在富裕社会的人会说，哎，我不需要神。他们认定神既不会降福亦都不会降祸，神什么事都不理，其实他们大错特错。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意思就是说神是不会姑息任何罪恶的，是要彻底清查予以审判。启示录三章二十节记载主耶稣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因此呢，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这句呢就是让我们见到耶稣他拎着灯逐家逐户敲门的一种形象。如酒在渣子上澄清的，就是指那些顽梗刚硬的心，这些人在心里说，其实他们是愚昧之徒，他们因骄傲自我陶醉，根本不肯承认神的主权神的权威，进而呢是相信靠自己的意志可以解决到万事。西番雅书一章十三节说，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神将要惩罚犹大，因为他们穿上拜偶像的衣服，他们拜祭偶像，行强暴和诡诈，有哀声从都城的各处，例如御门、义城和山间所发出，是因为侵略者大肆屠杀，夺取掠物。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意思是他们抢夺得回来的财宝亦会被人所抢走，他们怎样夺取财宝就怎样被人夺走。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这个意思是指以色列会成为被遗弃的空城。神说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神曾经给过百姓一条律法，就是当人栽种葡萄园的时候可以无需去打仗的，直到食完了葡萄园里面的果子。还有一条律法，就是如果一个男子新婚可以在一年当中不去当兵。而在这里呢，神却是说他们栽种葡萄园却是喝不到葡萄酒，是因为他们犯了罪。打仗的时候他们是要上战场， 就算他们是新婚，都不能够休息不去当兵了，因为敌人正是排山倒海而来。西班牙书一章十四节说，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地哭号。神话耶和华的大日临近，在这里呢，耶和华的大日是指未来的大灾难的时期。在西班牙的时代约西亚王之后呢，南国再没有出现一位好王，每一个都是坏王，有约哈斯、约雅敬、约雅根、西底家，这些全部都是坏王。现在审判就要临到南国犹大，要临到百姓身上了，是因为他们离弃神。但是他们只经历到未来耶和华大日的一小部分。西番雅说，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地哭号。即是说呢，哭墙这个观念呢是逐渐成形了，哭墙会继续存在的，直到大灾难时期过了之后。因为以色列在大灾难之前呢是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和平的，要直等到和平之君降临，被人承认这个就是他们的尼赛亚，这样才得。西班牙对耶和华日子的描述现在是有了升华，激变的战争将要影响整个世界，世人的财富也都再不能够保护他们。预言的焦点就是这样从犹大国转成为普世的信息，成为对所有人一个末世的警告。有一种对耶和华日子的理解呢，其实是天真不过又普遍的，就是认为那个日子呢只是牵涉到耶和华要提升他的百姓超越全世界，是因着他们是得蒙神所拣选的。那这种观念呢在经文这里是被动摇的，拣选是含有责任的意思在内，所以如果人忽略了责任，甚至是会提及耶和华的日子呢带来审判的这一面。那个日子不单止具有国家的意义，在这里更加显明为影响遍及到所有国家。末日是有两面的特性的发展，同埋有末日的普世性，将要在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即是最终之日，就达到高峰。那日同样有两面性质，亦是普世性。对于先知来讲，耶和华的日子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这个日子在时间上已经临近。这个字在希伯来经文当中呢是摆在成节的开始，是一个强调的位置，并且又重复了一次，因此就更加凸显出以下这句说话的重要性。这日子临近，而且是迅速临近。这个日子亦是个大日子，因为它对所有受造之物都极为重要。直到一章十六节，先知西番雅都是在这里描写着这个日子的一些特性。这里是采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词句作开始。这个字可以译做风声，是悲苦的风声的意思。但是不容易理解的就是耶和华的日子竟然会有呼声。有人就认为这个字呢是指那日子的声音、噪音或者喧嚣声音。这段的文脉当中最令人满意的解释呢，可能是视之为宣告的呼喊声。这样跟听的意思是相近，是一个可以听到的呼声。这个信息不单止跟悲苦有关，亦都是勇士发出的战争的呼喊声音。西番雅书一章十五节说，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急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一位杰出的希伯来学者引导我们留意一些往往被忽略的细节。这节经文当中，作者似乎在玩文字游戏， 咁呢位希伯来学者指出英文上被忽略咗嘅意思，佢话荒废同凄凉两个词嘅希伯来原文发音相似，传达紧毁灭嘅意思。西番雅提到神嘅审判会系好严厉嘅，严厉嘅审判就快嚟到。咁有人好自然就会发出以下呢个疑惑啦：啊，慈爱嘅神点解会咁样做啊？而喺我哋读完呢卷书之前，我哋已经得到答案啦。即使喺神震怒嘅日子，亦即系神审判嘅日子，神依然系能够彰显出佢长阔高深嘅大爱嘅。经文嘅讲解研习，我哋停喺呢一度。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Show podcast.